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在今天呢星期天的时间，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无限飞行号。那接下来的这30分钟啊，佳音很想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
那什么话题呢？
罗文辉，我也想请教你啊。你觉得在你的属灵生命当中，你最长时间向神祷告的一次是多久呢？
最长时间呢、不太多不太长哦，大概我想一两个小时吧，可能多一点点，顶多两三个小时。我记得好久之前呢，而且是
就是很迫切，遇到一些很迫切的事情，希望能够很紧迫的能够呢切切的来到神的面前，不住的为这件事情祷告。
也不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想，就是想学能够长时间的祷告，所以我呢就刻意把一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我就希望通过这样的学习能够学到长时间的祷告，但是好像不太成功。
嗯，的确如此。有的时候学习这样的功课呢，好像失败的经验多过成功的例子啊。那我觉得呢，其实当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可能有一个经验，就是我最长时间的祷告大概是为了我的爸爸妈妈信主的事情祷告了多少年啊，为我的丈夫我的妻子祷告，希望他能够信主，我祷告了好几年。
或者是为了一些你自己所爱的人，他们生病，为他们的痊愈来祷告。
是的。那么在祷告的这个功课上面呢，其实大家有很多的话题可以一起来分享的啊。那今天呢，在星期天的时间呢，我们也很想透过广播剧《戴德生传》，以及呢我们主持人在这一边的分享呢，和您来谈一谈这个话题。所以很想邀请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透过手机短信13229966022呢，和我们讲一讲你最长一件事情，或者说最长的一段时间为某一件事情来祷告，向神呢来祈求，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呢？赶快发来短信和我们讲一讲。
他本是英伦的富家子弟，却放下一切，接受神的呼召来到中国。
他用生命中50年的时间，全心全意为黑暗中的亿万灵魂带来福音。他就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
广播剧《戴德生传》。
上回在节目里和您分享了戴德生少年时期的情形。他11岁的时候离开家，进入学校，信心就开始动摇了。在夏令营里，他听到了胡里达先生所讲的故事，受了感动。但是2年的学校生活又使他渐渐地远离神，一切凭自己行事。13岁的时候，他不满学校改组，就回家在父亲的药厂学做生意。这时候他又被一张福音单张的内容吸引了，他恍然大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诚心归向神。但是后来又因为他进入一家银行工作，经不起世俗的诱惑而随波逐流，使往日的一点点信心又烟消云散了。 戴德生在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忽然生病了，这使得他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家养病。回家之后，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跟以前不同，可是戴德生的内心却充满了不幸和反叛。最初，他想靠着自己的努力试着做一个基督徒，结果失败了。因此，他想，既然自己不会得救了，干脆就去享受世俗的福乐算了，反正自己死后也没有什么希望了。于是，他就找那些不幸的人和他们鬼混。他以为这样在心里就可以免去父母和圣经里面所讲的恶人必不能幸免于灭亡的这句话。这种自甘堕落的行为实在是他的父母担忧，他自己内心挣扎的痛苦就不必说了。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可怜他，每次都是温和地劝导他，迫切地为他祷告。而比他小4岁的妹妹也立志每天3次为他的哥哥虔诚地祷告，直到哥哥悔改为止。世界上任何不合真理的事情，最终就要归于失败。没有真光照耀的地方，也一定是阴影重重。戴德生处在远离真理的地方，自己又背弃真理，所以就常常失败，而且处处失意。这种情况使他痛苦极了。有一天，戴德生的母亲到朋友家做客，戴德生也放假，就信步地走到父亲的书房。在那里，他被一张福音单张吸引住了。那单张上提到得救的事，他心想，即使世界上真的有得救的事，那个人绝对不会是他。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戴德生的母亲虽然在70-80里以外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为自己孩子得救的事祷告。那天下午，戴德生的母亲在朋友家喝完了下午茶，走出餐厅，到一个安静的房子里为儿子代祷。他想，做客在外，时间比较充裕，同时又没有家务缠身，于是他就把房门锁上，立定心志，在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之前，绝对不离开那间房间。他要一直等到圣灵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得救了，才停止祷告。就在同一个时间里，戴德生在他父亲的房间，拿着这张福音单张念着：
基督做成的功，基督做成的功。奇怪，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为什么他不说基督的救赎工作呢？耶稣降生到世上来，不就是为了要拯救世人吗？基督做成的功，他做成什么功呢？哦，我想起来了，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说过一句话，成了。他究竟成了什么？成了。哦，对了对了，他成了一个完全救赎的工作。他不但救赎了我，他还救赎了全世界的人，每个人的罪债都因着他的死还清了。既然这样，还有什么该做的呢？哦，主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拯救，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我要不停止的赞美你的名。
戴德生和他的母亲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虽然相隔70-80里，他们同时向神祷告赞美。做母亲的求神拯救他的孩子，求神光照他的孩子。 母亲在灵里得到了答案，知道神已经成全了，就赞美感谢神。而戴德生也因着罪得赦免而赞美欢乐。这些事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同一个时间完成的，多么不可思议啊！两个星期之后，戴德生的母亲回家了。
开门呐、啊，德生，德生，快开门呐、啊！
哦，我来了。
妈，您可回来了，盼了好几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啊、哦，我的好孩子，你的好消息我早就知道了，我已经为你祷告两个礼拜了。
啊、怎么，您早就知道了？
是啊，
一定是妹妹不守信用，写信告诉你了。
德生，你叫妹妹守什么信用啊？
妈，您不知道，我悔改认罪了。当您不在家的时候，我告诉妹妹，叫她不要告诉您这个消息。没想到他还是说了、
啊、不要错怪了你妹妹。德生，你得救的消息妈妈并不是从你妹妹那里知道的，她什么事情也没有告诉我。
妈，那您是从哪儿知道这个消息的呢？
我是从祷告当中知道的
啊。妈，谢谢你，谢谢你为我祷告。
妈，你回来了，我给你倒茶。
好啊，谢谢。
你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爸爸快从店里回来了。
过了几天，又有一件让戴德生感动的事情发生了。
妹妹，这是我在院子里捡到的一本日记本，因为它的封面跟我的一样，所以我打开来看了，原来不是我的，是你的。
谢谢你，你看 我丢了东西还不知道呢。
妹妹啊，对不起，我看了你的日记，请你原谅啊。里头有一句话，我把它写在我的日记本上了。
是什么话让你这么珍惜呀、啊？来，给妈妈看看。
您看，就是这句话，太使我受感动了。
立志为哥哥天天祷告，直到他得救为止。小妹，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嗯。
戴德生在灵性上过着风雨飘摇的日子，共有六年。六年说起来日子不算长，在他的感觉里却是相当的漫长。在这段时间里，他想靠着自己做基督徒，虽然天天努力挣扎，还是无济于事。他想借着情欲之乐，淹没内心的不平安，也失败了。他几乎完全绝望，那种内心的痛苦简直无法言喻。而在艰难的时刻，有很多主内的亲友为他代祷，包括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此刻圣灵充满了他，使他转祸为福，从死亡的阴谷转向光明。戴德生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并且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得救，使得他深深觉得神的应许是十分可靠的。祷告就是向神支取力量唯一的方法。亲爱的朋友，您在生活当中有难处吗？您需要帮忙吗？请你祷告向神要，他怎样听了别人的祷告，也照样听你的祷告。今天戴德生传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了，我们下回再会。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 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哦、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
听过了这一首诗歌祷告之后呢，我还在思考刚才广播剧里最后的那一句话，祷告就是向神支取力量的唯一方法。
这句话呢，我想对一个特别感觉到自己需要神的这么一个人呢，可能就会觉得很有意思，是真的是这样啊，你需要神帮助你们，给你力量嘛，所以呢你就会很迫切的去求神，求这个求那个。但是有的人呢可能觉得我根本没需要啊，根本不需要靠神啊，那我祷告什么呢，没意思啊，那这句话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是，但是呢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同时呢，你自己觉得你并不需要神的时候，好像戴德生背弃神的那一段日子也是，他的妈妈他的妹妹还是在不断的借着祷告向神来支取力量，能够帮助啊家里面的这个戴德生呢能够再一次重新回转归主。
对对对，但是当时的戴德生呢他就完全没有这个感觉啊。
是，但是圣灵仍然在工作。
对啊，圣灵在工作，他自己呢就没有感觉到，哎，我现在需要神了，所以他就一直的离开神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妈妈家里的人为他代祷，那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是，那么怎么样能够在长时间的我们坚持一个祷告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呢也挺值得我们讨论的。戴德生的母亲跟他的妹妹呢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也很值得我们效法，在当中呢能够坚持为自己的家人祷告。同时呢我也在网上看到了一段文字，非常欣赏，非常欣赏这一段文字。
怎么说呢？
在当中呢他就讲到，他说我想要奉献一天十分之一的时间给主，这些时间呢要全部用来祷告，所以呢大约应该是2小时又24分钟的时间用来祷告。
对，十分之一嘛。
是，但是呢我却无法做这么长时间的祷告，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内容能够向神来祷告。那么我就在当中在想，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长时间的祷告呢？怎么样能够去操练祷告呢？有没有一些可行的方法让我能够更快更深入的进入到祷告的状态里呢？
哇，这位朋友他问得非常好，非常有意思，
非常好的问题，
但是很难回答。但是可以慢慢的讨论啊，讨论讨论。那比方呢他提到过，他说他没办法做一个长时间的祷告，这个我想是牵涉到他那个内心那个感觉，很直接他的感觉。比方好像刚才说的戴德生，他觉得根本不需要神了，那我为什么我要祷告呢？那肯定就没有这个心情会做一个长时间的祷告啦。但如果你有一个目的，比方你爱一个人，比方你的爱人，你的丈夫太太他生病了，你非常爱他，你很想他快点能够痊愈，快点好起来，那么你那个心就在那里了，你就很想很想多为他祷告，那这样就可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没办法做一个长时间的祷告，那么如果你觉得有这个需要，有这个迫切感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那么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内容来向神祷告啊。我在思考说，我们把祷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如果说是两个刚刚谈恋爱彼此互相爱慕的情侣，他们在一起想见面的时间应该是希望自己所有能够花的时间都拿来见对方。
是是是是，
希望所有自己心里面想的事情见到的事情都能够和对方来说来分享，
甚至说一些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就是没有实质
内容的，哪怕一个烂笑话啊，
对呀，
也想和对方来分享。那么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说我没有内容想跟我的对象去讲，我没有话想跟对方去说，如果要那样的话呢一定不会说是热恋中人，对不对？
是是是是，所以说，我想刘佳音你提到的这个就是，祷告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
是
不但是向神求那个求那求什么，而是这个沟通啊，就是跟神会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跟神有一种很甜蜜的亲近的那种关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有很多话你要说，对不对？
比如说呢。我如果说啊，我跟龙辉天天在一起工作，天天在一起见面，那么我们见面的时候呢很自然就有很多的话题，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去
谈工作的事情啊。
对对 对，但是如果说我跟龙辉的弟弟或者我跟龙辉的某一个亲戚见到面了， 因为我们不认识，
不认识，对，
所以我们就没有话可以谈。
对呀、啊，对呀、啊。
那么也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嗯，
我跟他是一个无所不谈的关系的亲密程度，还是说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一位神？
是是 是。
或者说我把他呢树立在一个地步，就是高高在上、威望啊特别的这个森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底下，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我根本就畏惧他，我无话可谈，
嗯、
我甚至。至于呢，心里面胆战心惊的，那么这个时候自然我没有那么多的内容可以和他谈。
是的，那这个呢就牵涉到你是不是一个常常读圣经、听圣经的话，而且呢，跟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这么一个人。因为耶稣他说呢，如果你遵行我的话呢，遵照我的命令的话呢，那我就会与你同在。那么就表示说，如果你想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你就要常常读圣经、听圣经的教导，然后呢，跟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慢慢的呢，你就会经验这位神的是非常真实的。那你跟神谈话的内容就越来越多了。
是的，戴德生呢，他不单只单单在福音单章上面读到了基督做成的功这几个字，而是因着他从小到大，他的父母给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机会，让他能够对一位神，对这一位神能够特别的认识认知的时候，所以当他呢虽然是曾经远离了上帝，但是再次回转的时候，在这一句话当中，他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圣灵的同在，他能够明白神在当中所做的这一个做成的功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不是一天两天，那么也不是说一个祷告两个祷告。我很欣赏这一位朋友说，我希望能够奉献一天十分之一的时间给主，单单用来祷告。但是我觉得呢，除了单单用来祷告以外呢，我们也要多花一些时间认识圣经，好好的研读圣经，读神的话语，能够明白它，能够认识它，这样呢在你的祷告当中呢才能够有更多的话，更多的时间和他亲近。
哎，我要谢谢刘佳音呢，你下载了这一段文章，这就是短文呢、啊、这位朋友呢他所问的问题其实呢也提醒我要多学习祷告，
是好好的操练我们读经祷告的生活。对于这一个话题，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的回应的话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022，注明无限两个字，马上和我们来分享。
好，谢谢你今天30分钟的陪伴，我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求